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看天主教教理的2488到2499号。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要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的内容呢，是关于尊重真理；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社会传播媒体的使用。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方面的内容，尊重真理。2488号，传播真理的权利并非无条件，每人应该使自己的生活与弟兄友爱的福音诫命相符合，这在实际的情况中需要评估是否适宜把真相披露给询问的人。那么这个2488条呢，它告诉我们呢，就是我们对待真理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换句话说呢，就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我们需要尊重真理。比方说尊重真理的其中的一个重要表达方式是讲实话，这个讲实话呢要因地制宜，它是有一个原则的，而这个原则呢就要常常顾及到这个兄弟友爱这样的一个诫命。那么就是当我们把一个实情讲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有伤兄弟友爱？如果到了一个非要伤及兄弟友爱的这个地步，那么是否有足够的理由？所以呢，这就是那个原则。所以这个原则呢，如果总结成一句话呢，就是这个原则呢，就是要顾及这个兄弟的友爱。2489，遇到任何要求提供资讯和传播的情况时，应以爱德与对真理的尊重为答复的原则。别人的好处与安全、私生活的尊重与公益都是足够的理由。对不易公开的事保持缄默，或使用谨慎的言辞。为避免坏榜样，经常需要严格的谨慎。任何人都没有责任给没有权利知道的人揭露真相。我们看的这个2489呢，进一步的给我们指出啊，要遵循的这个基本的原则，其实就是两点啊，一点是爱德的这个要求，一点是对真理的这个尊重，基本是保持这样的两个基本的这个原则。泄露他人的秘密时，当事人常有自己所追求的这个利益，那保守秘密的这个责任呢，常常在。所以我们需要常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揭开这个秘密为我有什么好处？我们这样反省的时候呢，就是容易使我们避免自私。当这里是在追寻我们自身的一些好处的这个时候，他常常是自私。稍后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有更具体的这个介绍。如果是为了公益的这个要求，这个秘密需要被揭发出来，那么那个时候呢，就不是一个单独为个人的这个好处了。所以这里面给出的一个，除了要尊重爱德和对真理的这个尊重之外呢，那么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保持缄默加上谨慎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缄默加上谨慎。2490，那么和好圣事的秘密是神圣的，在任何借口下都不得泄露。圣事的秘密是不可侵犯的，所以听告诫者不得以言语或其他任何方式借任何理由揭发告诫人。那么这类的这个秘密呢，也属于一种职业秘密，我们称这一类的职业秘密呢叫做绝对的秘密。秘密有的时候是这个职业秘密，另外一类呢是相对的，下一条会介绍。比方说医生知道病人的这个病情，那么这通常也是秘密，可是这个秘密呢是相对的秘密。神父呢所接触到的这个告解的这个秘密呢，却是绝对的这个职业秘密。那么他表示在任何情况下呢，神父不可以以任何方式来泄露此类的这个秘密啊。这里可能会有人问，那如果呢，比方说这个张三到神父跟前去办告解，说神父我昨天晚上偷了一头牛，那么神父当然不能用任何方式呢去谈及这个事情，或说这个事情，说你偷了一头牛，那牛怎么样了？卖了还是杀了还是还给人了？神父不能谈及这些情况。但是这个张三本人可以啊主动这个泄露这个秘密，这就没有问题了，这跟告解秘密就没有关系了啊。这个告解秘密呢是针对啊神父及其他人说的，对这个当事人呢，那么他可以放弃这个权利，他可以主动说，但是呢神父不可以主动去泄露，所以我们要区分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也在这个教友跟神父这个交往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来往的这个过程当中，神父不能够提及在告解里面所触及到的这个任何的这个秘密，但是呢当事人呢他自然可以自由地去放弃，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呢去放弃。所以这里面就如果是当事人他放弃了这个秘密，一旦成为公开的，那么他就不是秘密，所以神父自然也就没有义务再去遵守这样的秘密了。但是通常的情况下呢，神父也会非常小心地对待此类的这个事情。谈到这个告解秘密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呢，这个在教会的这个历史上，有些时候呢，因为神父由于他身份的这个特殊性，他所能够接触到的这个秘密呢， 远远超过常人所能够了解到的这个内容。那么有一些神父呢，为了保守这个告解秘密而甚至致命的这个情况呢，也有发生。所以这也显示这个秘密本身呢是神圣的，是不可侵犯的。因为呢，这样的一个职业秘密，它背后呢有着圣事的这个神圣性做保障，所以神父呢需要用这个最大的这个努力啊去保护它。那么另外呢，这里面也要提到，我们可能有另外的两类人也能够接触到这个告解秘密啊，当然主要是神父啊，另外呢有一类人呢是告解的这个翻译。有的时候呢，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呢，这个告解的人和神父呢，他们不能够讲同一个语言，他们无法互相交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需要用告解翻译。所以呢，这个告解翻译呢，也跟神父一样，要遵守这个告解的这个秘密，就是告解翻译。虽然使用的不多，但是偶尔呢还会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一类人呢，就是偶尔接触到这个告解秘密的人，这通常指的是偶然的接触到告解秘密的人。那比方说，有一个人正在告解厅里面跟神父办告解，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呢在旁边经过，正好听见了这个告解人所告的这个秘密。那么这个时候，针对这一个秘密而言，那么这个人他就有跟神父以及和告解翻译一样的这个保守秘密的这个责任。所以呢，我们不难看出啊，在这一条里面呢，就是所有接触到这些秘密的这个人，不论你以任何方式接触到这个告解秘密的这个人，你都有责任去保守这个秘密。那因为这个秘密本身呢，是在表示在任何情况下呢都不能够被泄露出来的。我突然想到另外一种情况哈，就是有些人他喜欢这个在醒茶的时候啊，把自己的罪过写在一些纸条上，然后从告解亭告解之后呢，从告解亭出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纸条随手一扔，就扔在这个告解亭外头，然后被人捡到了。假设这个纸条上能够识别出这个告解人是谁，那么捡到的人，那么当然他很有可能看了哈，这个看到的这个人，他也需要同样遵守这个告解秘密。我们看2491，职业秘密，如政治家、军人、医生、律师所持有者，或在保证守秘密的情况下做委托的事，应当予以遵守。除非在特殊情况中，保守秘密将会给托付者、受托付者或第三者造成极大的伤害，而且只有公开才可以避免为别人有害的私人讯息，虽不在守秘密的保证下所托付的，没有重大的相称理由，亦不得予以公开。我们看的这个2491这一条啊，它主要介绍这个职业秘密。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职业秘密就是这几类人，就是政治家、军人、医生、律师。那当然这里面也包括那个教师，因为教师呢会了解很多关于这个学生的这个隐私方面的这个事情。那么这些人呢要遵守他们的职业秘密，那么只有在必要的这个足够必要的情况下，他们才可以公开这些秘密。那这里也指出啊，这些条件能够公开的这些条件，那通常是因为公益或者是为了当事人的这个好处呢才得以公开。那这里呢我举一个例子哈，例如李四呢患了一种病，这个大家呢都在传他所患的病呢是传染病，比方说是麻风病，都是传染病，所以人们都躲开他啊，不敢接近他，甚至给这个他周围的人呢都造成了一个极大的混乱。那么为了平息这个混乱，医生呢可以将这个李四呢所得的这个病呢不是传染病的这个内容公开，为了避免这个更大的这个混乱。那么为什么这个医生可以将这个本来是一个属于职业秘密的这个内容公开呢？那就是因为为了公益，为了不制造更大的这个混乱。因为其实本来李四他所得的病就不是传染病，只是其他的另外一种普通的病症啊，根本就不具有传染性，所以这个时候呢医生呢就要站出来来公开。出于对这个真理的这个尊重，当事人需要谨慎而又谨慎。那么公开他人的秘密时啊，一定要有正当的这个理由。例如你看见这个张三他在偷窃，当警察调查你的时候，你可以实话实说，你不但是可以举报他，而且这还是一个责任。那么这里的问题就是因为你接受这个警察这个调查，并且呢以实相告，这是一个正当的这个理由，这个正当的理由就是公益的这个需要。因为这个偷窃本身呢是违反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这个就不算是泄露他人的这个秘密。所以这样我们总结这个2491这一条，我们基本看得出来哈，通常啊都是为了他人的重大好处，或者是为了众人的这个重大好处的时候，这个秘密呢才得以被揭示出来。如果只是为了这个个人的这个好处呢，或者是为了一己的这个私利呢，那么 这个秘密被保守啊，通常是更安全的。我们看这个249案，每个人都应对他人的私生活有合理的保留，传播负责人在公益的要求与私人权利的尊重之间应保持合理的这个平衡。对投身政治及公共活动者之私生活的资讯干预，如果侵犯了他的隐私与自由，是可谴责的。这个249条呢，它要求我们就是要尊重啊他人，就是那个私人的这个时间和私人的这个空间。那其实呢，为每个人都需要啊，这是其实人性的一个基本的需要。所以他这里面就是第二句他特别提到呢，就是传播负责人在公益的要求和私人的权利的尊重之间应该保到一个，就是为了公益和私人权利这个之间应该有一个平衡。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另外的一个事实，一个按我们中国的话来讲，就是一个公众人物啊，他的这个私生活和一个普通人的这个私生活呢，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就是说他被保证的这个范围呢是有一点区别的，所以这儿呢我们也要加以区分。所以我们会看见那些狗仔队他们对那些这个公众人物呢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偷拍，那么很容易呢这导致了一种干涉他人私生活，为了能够获取一些博眼球的信息呢啊，不顾我一些基本的就是人的一些基本权利。所以当个人的这个隐私呢被剥夺了，被他人呢以尤其是以违法的方式剥夺的时候呢，这种行为本身呢就是可谴责的啊，这也是侵犯他人隐私的一种行为。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个保护私人权利的这个方面呢，这个发达国家呢比我们做的要好得多。比方说在美国，这个在学校里面呢，这个授权书啊是普遍存在的。这个什么是授权书呢？就是学校呢会定期的要求学生签署放弃在学校的学习期间这个图像准许使用的授权书。因为学校会有时候会拍照会录像，那么因为偶尔学校会在出版物上刊登出这个学校学生的这个照片或者是影像资料。那么根据美国的相关法律，若是没有当事人的这个授权，你把他的图像啊刊登就是发布了，公开发布了，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那这里面所基于的这个原则呢，就是保护个人的这个隐私，这也是属于人权的一个部分。那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尊重啊他人的这个权利。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第一个方面的内容。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呢，是这个社会传播媒体的使用。看2493，在现代社会中，传播媒体在资讯、文化及教育方面有其特殊重要的角色。随着技术的进步，传播资讯的丰富与多元，以及舆论所发生的影响，此一角色更行扩大。我们知道呢，就是我们通常把这个称作叫使用大众传媒啊，就是大众传媒来传播这个资讯的这个大背景下。那么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应该说是一个资讯爆炸的一个时代，而资讯爆炸背后啊，就是因为工具的进步，尤其是现在呢，被称作一个叫自媒体的时代，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去传播信息，可以去传递信息，并且呢，以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方便的方式呢去传播，比如说在网上直播，所以是一个全民直播的时代。在这样的这个时代里呢，我们大家呢更要学会去分辨，因为呢，在这个传播资讯的这个各种途径啊和这个各色人等当中啊，其实真的是鱼目混珠，你很难保证呢能够常常获得的这个资讯呢是属于真理或是符合真理的或者是有益的这个资讯。所以呢，教友们要学习，要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要学习分辨。如果一个不会分辨这个资讯的这个好坏和有益与否的这个人，他最终啊将使自己沦陷了，那么他的结果就是他就会生活在混乱之中，他没有自己的这个主张，他生活在这个混乱之中，他就更无法生活在真理当中了。我们看2494，媒体提供的资讯是为公益服务，社会有权利得到基于真理、自由、正义与连带责任的资讯。为妥善行使这些权利，要求传播的事实应当是真实的，与正义与爱的条件下是完整的，而且传播的方式也是正当的、适当的，也就是说不可违反道德规范、人的权利及人的尊严。采访消息时如此，传播消息时亦是如此。那么我们看到这个2494呢，就继续啊来探讨这个方面的这个问题。就是那么媒体呢，其实呢它的这个主要宗旨呢是为公益服务，所谓的公益是为整个社会，是为整个人类这个服务的。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要小心呢，那么有的时候媒体啊是为某些集团或某些利益人服务的，那么这个是有问题的。 那比方说一个大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好，不合格，不符合这个法律要求的这个标准，那可是呢有些媒体就偏偏出来为他站位，就为他做辩驳，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不是为公益服务了，他是为某些的这个私营企业们某些私利去服务，那这个时候他能符合真理吗？当然不符合真理。所以当为公益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要基于真理、自由和正义的连带责任。真理呢就是符合事实，那么同时呢要尊重人的这个自由，要符合正义，并且要该有的这个连带责任。那么其实连带责任这一项呢其实很有意思哈。我们知道呢在不同的国家里面对连带责任的这个要求和规范呢都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连带责任呢它可以会是一个很长的链条，或者是一个相对较短的这样的一个链条。比方说一个名人或者是网红，他为一个产品做一个广告，可是当这个广告这个后来呢出现了严重的这个质量问题的时候呢，这个艺人做广告这个人呢就有连带责任。所以这个连带责任的这个大小当然要看根据这个国家法律的这个规定。那么为什么就要有这个连带责任？那么就是使每个人在为他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的过程当中，他知道呢他所负的这个责任呢不是一个眼前的和单一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呢在某种程度上是会延续的，这样他会更谨慎更小心呢，更容易以一个真实的方式呢去活出他自己。那么随后呢他又指出呢，在这个传播和接受的时候应该遵循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就是他不能够违反道德的规范、人的权利和这个人的尊严，这三个呢是这个基本的这个原则。那么这可能我重点要解释这一条的时候要强调，就是传播资讯的时候要遵循以上的这个原则，就是我们传播一个资讯的时候，那么既要符合道德的标准、人权跟人的尊严，例如一个销售他不能够夸大其产品的这个作用，一个保险的这个销售他也不能够夸大其产品的作用，如果他们都夸大了，那么这里面显然就是一个欺诈的行为，就是一个欺骗的一个行为。看24.95，社会的所有成员在这方面都必须尽正义与爱德的义务，所以应借社会传播媒体形成并传播健全的舆论。连带责任就是真实的及正确的传播以及意见自由交流的一种结果，这样的传播与交流有助于认识并尊重他人。这个24.95呢有一点讨论的像结果哈，那么如果大家呢就是这个传播者哈，他们都在这个正义跟爱德这个义务的遵守方面呢都做得很好，那么整个社会呢会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去，那么容易呢有助于传播真理，并且呢使人人都得到这个尊重。所以当大家都负责任的去传播真实的这个消息，就是在传播任何消息的时候都懂得去以爱德和这个尊重他人的这个方式去传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个谣言呢它就无处藏身了，那就没有谣言了，我们只传播那些可靠信息的来源，那么小道消息呢尽量不要去传播，我们都知道呢小道消息的准确度呢本来就不高。所以整个社会呢一个社会的这个在舆论方面呢它健康与否呢它基本上是有赖于此。如果大家都不负责任的是道听途说嘛，那你这儿听来的然后添油加醋，然后在那儿又添油加醋，所以你知道呢我们中国人常说十里路我没有准信儿的，那就是这个一个结果，就是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这个感情色彩或把自己的那个想象和自己的看法加到里面，所以一个消息最后传到最后的时候不知道成了什么样子了，已经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了，那么离真理已经十万八千里了，那么这样的一个社会呢常常是可怕的。我们看24.96，社会传播工具尤其是大众媒体能够在接受者身上产生某种波动性，使他们对表演或讯息成为缺少警戒性的消费者，面对大众传播媒体使用者应自加节制与严守纪律，他们自己应培养清明及正直的良心，以便更容易地抗拒不太正派的影响。其实24.96这一条呢就是我们知道呢这个因为大众传媒哈它像有一点像炮轰的这样的一个性质哈，它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大街上的这个广告啊、广播呀、电视啊、直播啊、就是报纸啊等等，就用这些方式呢用炮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影响就是它的接受者。所以呢接受者呢在这方面呢在某种程度上来看呢是相当被动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都会处在这样的一个境地下，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学习呢 就是要学习节制和严守纪律，就是该有的原则一定要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保持相对的这个公正。所以他下一句又说呢，我们应该培养这个清明及正直的良心。人的这个良心呢，是在这个正直当中变得越来越正直，是在这个歪曲当中变得越来越歪曲。他通常是在这个好的方向上去成长呢，就是越好；从坏的方向上去堕落呢，就是坏。这样才能够学会呢，去抗拒和抵制那些不太正派的这个影响。所以基督徒要主动的去培养这些意识，不要让自己的这个主动性呢被媒体给蛊惑了。那么商业利益的这个驱动，我们知道那个媒体啊，后面常常会隐藏着那些不可告人的这个秘密，或者是一些不太健全的思想，在潜移默化的偷偷的在影响着大家。所以呢，大家要小心它背后的这个利益链的这个驱动。当然这个必要的时候，教会的这个牧人呢也会给予适当的这个指导和引领啊，以帮助大家做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分辨。我们看这个2497啊，基于职业的关系，新闻工作者在资讯传播上有责任服务真理及不侵犯爱德，他们应以同样的关心努力尊重事实的本身及尊重对人的批判该有的限度，他们要避免造谣重伤。这一条呢，特别提到这个新闻从业者。如果我们用前面这个所举过的一个例子说，如果今天这个社会都是人人都直播的这个一个社会，那么就是每个人都要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那就是他要为真理服务及不侵犯爱德。第一个，为真理服务，你要保证呢，你这个事实是真实的。第二个，就是你不侵犯爱德，就是你应该还是在爱德的范畴里面去行使你自己的这个权利，或者是做你自己的这个工作。比方说我们会在这个直播或者是网上偶尔会看到这个搞笑的这个视频，我们知道这个搞笑视频呢本来是为逗大家一笑，那这个时候呢也需要顾及到他人的这个尊严。我们知道这里面也仍然会有一些界限，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比如说他无意摔倒了，然后呢很多人都在旁边都在那笑，可是没有人去施救，那这个时候就已经伤爱德了，这个事情本身已经不好笑了，已经不好笑了，他已经严重的伤爱德了。那你说它符不符合事实，符合真理？它可能符合真理，但是呢它是严重伤爱德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当看到别人遭殃或遇到意外的时候呢，去伸出有爱的这个手啊，这是符合人性的一个正常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呢，媒体的这个从业者呢，为了寻求热点，他夸大某些事实，那么用一个词来说就是叫蹭热度。哎，最近如果哪个事情特别热，他就来蹭热度，来歪曲某些事实的意义。这样做呢，常常是为了吸引人，为了满足人眼球求奇特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因为人人呢都寻求奇特的这个事物和与众不同的这个事物，所以他为了满足人们的这个眼球，然后呢故意呢去歪曲一些东西，夸大一些东西。那么当歪曲和夸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呢他违反了第一个原则，他不符合真理。那么甚至呢有的时候呢，这个新闻的从业者呢，他们会不顾一切的去满足人们的这个要求，那么最后呢这个节目一定会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这个节目。那么这一点上啊，在今天的这个直播的世界里面是最常见的。你发现这个一个网红啊或者是一个主播呢，被下面的这些听众啊或者是观众啊带偏了一点点一点点一点，最后完全偏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那个需求呢是这个以看不见的这个方式呢把自己的需求啊显示出来的时候呢，所以他不顾及一些原则，他常常是没有原则的。这些没有原则的这个无底线的这些要求，那么最后呢就是导致一个彻底的一个堕落和一个纯粹的一个邪恶。我们看2498，基于公义，政府应负起特殊的责任。政府的任务是保护真正及公正的这个资讯自由，政府宣布法律并监督其实施，要保证不因媒体的妄用致使民间风气堕落，社会进步受阻。政府应制裁对个人的声望及隐私权侵犯的行为，政府及时的诚恳地提供有关公益的资讯，回答民众有根据的忧虑，绝不可以求助于虚伪的资讯，假借媒体而操纵舆论。政府使用媒体时不该侵犯个人及族群的自由。那么这个2498呢，这里面特别强调这个政府啊，在这方面该起到一个重要的监管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它监管的这个原则呢，是这个保证真正的这个公正及资讯的这个自由，就是要保证公正，而且还要用这个用新闻自由。我们说这个资讯自由就是用我们中国的话讲就是叫新闻自由。那么这个新闻自由呢，还要使这个风气呢，在这个新闻界或媒体界，这个风气呢就是不会堕落，并且呢不影响社会的这个进步。 那么这里呢，就是应该在一个文明的框架下，啊，在符合这个人性尊严的这个框架下，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发展。为此呢，政府呢要这个出台相关的这个法律，来制裁那些侵犯隐私权利的那个行为。比方说那些狗仔队那些偷拍的这个行为，晚上偷偷的拿一个偷偷的录像的一个设备，到一个名人这个家的窗外上去偷拍人家洗澡，那这个就是侵犯人的隐私了。那么这种行为呢，应该用法律呢加以制裁，然后呢，好使那些胆大妄为者不敢以身试法，这个就很重要。你不然的话呢，如果你政府不去管这些事情，或者人家当事人报警了，你警察也不管这些事情，那么这个时候这此类的这个邪恶呢就会越来越猖獗。那么最后呢，在这一条的这个最后呢，他也提到呢，就是这个政府呢在使用媒体的这个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政府他有监管这个媒体的这个责任啊，他也不应该侵犯个人及族群的这样的一个自由，他要尊重一个团体或者是个人的这个自由。那么当然其中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大家都要尊重真理。在一个谎言泛滥的这个国度里面，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受害者，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资讯的受害者，所以它这个结果是非常可怕的。这个可怕的结果就是大家都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就是张三骗李四，是李四骗王五，王五骗赵六，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这个是恶性循环。那么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把这个恶呢，会这个不断的去扩大。所以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呢，这个是一个悲哀。我们看2499，道德舆论应谴责集权国家的内幕，他们有系统的捏造事实，借传播媒体对舆论实行政治统治，操纵公开审判和被告与证人，并扼杀及压制他们视为舆论的罪恶的一切，以为如此就可以保证他们的暴政。最后这一条呢，他讨论的这个是，他说道德舆论应该谴，就是这个集权国家。所谓这个集权国家是不尊重真理，又不尊重这个人的这个尊严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这种国家呢，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是有过的啊，这种这个集权的这个国家。那么这种集权国家的这个特征是什么呢？那么就是他们系统性的捏造事实。所谓的系统性呢，是有一群人呢，来有组织的去从事这样的一个邪恶的这个事情。这个捏造事实本身就是相反真理的。同时呢，他们控制着这个媒体，对舆论进行施压。他让这个媒体和舆论只报他让你报的这个消息，并且呢，他操纵公开的审判被告人与证人，那这都是以不正当的方式，并且他扼杀及压制他们视为舆论的这个罪恶，就是他压制这个舆论这个自由。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为了维持他们的暴政。那其实呢，就等于是把人们都捂在那个黑暗当中啊，这是集权国家的这个特征。那么，如果基督徒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该怎么样，该用合法合理的这个方式呢，去这个使自己生活在真理当中，并且用合适的这个方式呢去进行抗争。当然若是真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度里面，也实属不幸。好，我们就结束啊这一讲。